啊，
留在这个世间多留几年。我告诉大家呢，在台湾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广清老和尚啊，八十几岁就说他要走了，他说我要走了，结果呢，他身边有一个徒弟啊，叫传仪法师，传仪法师很厉害，他听了这个老和尚讲这句话呢，他就跑上前去说，师父，你来台湾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传戒呢，能走吗？哎，这么一讲啊，老和尚点头了。所以你看看，他在这个承天寺传完戒，那一年走了，传完戒才走，因为他当时传仪法师跟老和尚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老和尚点头。诸位，这个叫请佛助事。所以我们在台湾有福气，就是最后广老传了这个戒呢才走，就是有人有这个智慧啊，请佛助事。这个佛还不只是释迦牟尼佛而已，十方三世诸佛，所有一切的这个大菩萨，所有一切的这个善知识。所以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大迦摄尊者呢，他责备这个阿难尊者呢，你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你怎么佛已经给你暗示了，你怎么都没有请佛助事呢？哎，我们看阿难尊者怎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阿难言：魔蔽我心，是故无言呐。这四个字，你就怎么去责备他呢？魔蔽我心呢？这也是我们众生的共业啊。就在这么紧要的关头，魔王呢，遮蔽了他的心。换句话说，什么魔啊？伤心之魔。他那个时候已经伤心了，不晓得怎么去回答佛这个问题了，你懂吗？就说人在那个时候很伤心的时候，很多该做事也许忘了怎么做，或者是马上去做，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时间不会等人的。我觉得这个魔蔽我心四个字啊，在我们修行的这个路上啊，大家特别警惕。哎，有时候你就是在修行的路上，你本来应该做一些努力的，哎，突然跑出来这四个字，魔蔽我心。当然我希望各位要注意啊，也不要拿这四个字作为自己懈怠的借口，说因为魔蔽我心呐 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阿难尊者呢，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苦恼，就说在那个时候他这个正念不现前，这个时候他糊涂了，就是一时糊涂，我们用现代话讲就是一时糊涂嘛，哎，所以在这时候他没有及时回答这个佛的这样的一个话，是故无言呐、啊，我非恶心而不答佛，就是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有任何的恶念啊。我们晓得这个有的时候呢，这个自古以来啊，人类的历史上面呢，有一种亲子关系一直都是很紧张的。什么亲子关系呢？就是国王跟太子的关系。这国王如果做国王做太久，这个太子就会很老，对不对？所以很多太子都希望好像他早点做国王。那这个结果代表什么？就希望这个国王赶快走嘛，是不是？那么你要知道呢，当佛教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是快速的扩大的时候呢，有人就把佛的那个地位呢当作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所以才会造成僧团里面的分裂运动。第一个发动这种僧团分裂要抢夺这个佛教的教团的领导权的人是谁呢？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呢在僧团里面制造各种的这个谣言，对佛陀进行各种的攻击，而且跟这两天在韩国发生的事情完全没有两样。提婆达多呢对佛陀进行各种暴力以及这种阴谋的这个行动。我们知道佛陀每天呢、啊、要从这个灵鹫山下来到王舍城去托钵的，提婆达多呢在佛每天要进出的这个地方呢，躲在那个山上的这个后面呢、啊、就一个石头后面呢、啊、然后趁着佛要经过的时候呢，把那个石头从山上推下来。我们看这两天这个电视上面演那个韩国，你看看那个要攻一个寺庙，然后这个这边的 出家人跟那庙里面的这个出家人用什么喷火器啦，用什么什么那个木棍啦，然后用石头啦，用各种东西，那提婆达多做的事情完全没有两样。他就竟然从山上这样的把石头丢下来，要把佛扎死啊。结果那个护法神金刚力士啊，丢下那个金刚杵，丢到那个石头，那个石头在空中裂开，但是还是一个小石头，怎么了？打到了释迦牟尼佛的脚趾头，这个叫出佛身血，就是对佛陀进行一种暴力的攻击，然后造成佛的这个身上流血的，这叫出佛身血。这个就不是突击罗了，这就不是可以忏悔的罪了，因为你对佛陀进行这样大的一种这个，而且我们知道提婆达多跟佛是什么关系啊？堂兄弟的关系啊，都是释迦祖的这个王子啊。但是你看诸位呢，你要知道权力是一种非常大的诱惑，很少人能够抗拒权力的诱惑，包括我自己，我绝对不会例外的，除非我哪一天证到无生法忍。我这样讲是你也不例外啊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看到佛陀那么大的影响力，在教团受到这么多人的恭敬，而在历史上被公认为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人，在人类史上所曾经出现过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你看他可以不要权力，他可以一个人去行脚，我们做得到吗？哪一天我们是什么佛教会的会长啦，什么什么什么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啦，嘿，出门一个人走恐怕太孤单吧太没有气派了吧，对不对啊？我就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佛陀，我们想到佛是怎么样走他的道路的。所以说我们到印度去朝圣的时候，我向诸位要去体会这一些，就是你要先把佛传读过一遍啊，然后去体会说佛是怎么样走在那个印度的这个土地上面，去走他那一条修行的这个道路。我们看金刚经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佛陀，你看他有没有养尊处优？没有啊，他跟大家一层到城里面去托钵，他绝对不是说我坐在灵鹫山，然后你们找一些好的食物回来，好的通通送到我这里来，没有，他走在第一个，他跟着大家一样，一家一家的次第其实绝对没有例外，然后跟大家一起吃饭，他不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这个享受特餐，没有，他一样是收衣钵洗足矣，然后跟大家一起打坐，趺坐而坐，然后等大家都静下来了，开始讲经说法。所以佛啊，他成了佛，他作为一个教团的一个领导者，他是用法来带领大家的。可是我们看到提婆达多的思维是非常世俗化的，他要的是权力，因为看到佛陀怎么受到这么多尊敬，那总有轮到我做的时候吧，你怎么做的这个教团你做了几十年你都不下台，对不对？我都没机会啊。他以为他应该是最好的这个继承人，对不对？你看这一种世俗化的思维呢，使得他虽然在教团里面，虽然在佛的面前应该是得到佛最好的教导的人，他就是没有办法进入法性之流。我们看到六祖坛经里面描写这个神秀大师跟这个慧能大师，我们看到两个人很不同的性格。神秀大师啊，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他那种心是跟我们世俗很多人都是完全一样的。他对老师非常的恭敬，对师父很恭敬，他学问很好，所以他是教团里面的这个教授师啊，在禅宗的这个早期教团里面，他是教授师啊，他是可以替师父来这个带大家讲课的人啊。但是他离不开患得患失的心，他离不开面子，面子很重要，所以呢他甚至不敢勇敢的到师父面前去写下这个记忆，还偷偷的写上去，然后说师父如果认为不错我就出来承认是我写的，如果师父认为不行那我就只好回家去了。 所以你知道他就是这样子进不了这个法性之流。我们在学佛的路上要从这些历史的教训里面看到自己，我到底是比较像提婆达多呢，或者我是比较要跟佛的心相应的。如果我今天在一个佛教的团体里面，我很在乎这个位置，我很在乎我得到的权利，我很在乎这个别人对我的恭敬供养，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即使你每天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恐怕你念是南无提婆达多，因为你的心是跟提婆达多比较接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的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去骂说哦，那个提婆达多很要不得，然后到处宣扬他的坏话，这个不够的。我们要看到在提婆达多的身上有没有我呢，我的心是不是跟他比较接近呢，我的习气是不是跟他比较接近呢，这个才是我们看历史呢我们应该要去看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阿难尊者实在是也很无奈啊，就是说大家对他的期望很高，然后呢他也非常的尽心，可是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问题，所谓魔蔽我心，就是一时糊涂然后就疏忽了这个事情了。那么第五个过失是什么呢？大迦摄复言，如以佛得僧伽利依遗嘱岛上示汝突吉罗罪。那么这还有一个过失什么呢？就是有人曾经看到什么呢，你的脚踩在佛的僧衣上面，遗嘱岛上示汝突吉罗，所以这也是你一个很严重的过失了。那你对佛的恭敬心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发生过这个事呢？确实是有的，但是怎么发生的呢？诸位，有时候怎么发生的比较重要哦。你看看怎么发生的。阿难言：尔时有大风起，无人助我作揖，待风吹来堕我脚下，非不恭敬，故倒佛衣啊。那你想想看，这个解释呢很清楚啊，刚好刮了一阵风，然后没有人呢可以帮我把这个佛的这个衣服呢，这个就说没有人帮我把这个佛的衣服呢把它压下来，把它抓住，作揖就是把它抓住，就说佛的衣服叠在那个地方，然后没有人去把封起来，是没有人把它赶快把它抓住，结果这衣服一刮起来怎么了，刚好吹到我的脚下，我正要跑过去的时候结果踩到这个衣服了，那这是不是很无奈呢？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事件是很值得我们留意，就是说这是一个突发性的，而且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不是故意的。我们晓得佛教是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失的唯心论，就是说你有没有犯这个过失要看你是不是有这个心，你是不是故意的。所以像这种事情，就是说佛的衣服一不小心掉到我的这个脚底下，那我不小心踩上去了，这个我是很无奈的。当然我知道我要忏悔，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我怎么这样的不谨慎，也许说佛衣服叠在那里，那我为什么不放一点重的东西把它压住，你可以做很多的这种这个要求，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的发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想得到，怎么知道说突然刮一阵大风呢，这很无奈的事情嘛。那我们在佛教的团体里面有时候也是会发生这样的一种尴尬，比如说我们走不小心，哎，刚好一阵风一刮，那边有一张佛像吹过来掉在我的脚前，然后一不小心你脚一起就踩到那个佛像上面去，这个刚好有人看到，对不对？那哎，有人就说你看某人呐，你看他就故意踩在那个佛像上面，其实这个是很偶然的，而且这个是不是故意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也许有某一种过失，可是如果那个过失如果不是故意的，我们应该有一种体谅，我们应该有一种谅解，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所以像阿难尊者呢，你看在僧团里面这样一个大众的面前呢，他被指出来这个第五个重大的这个过失啊。那么第六个过失是什么呢？大迦摄言， 佛因藏相般涅槃后已是女人，是何可耻啊？是汝突吉罗罪。这个是讲什么事情呢？就说佛有三十二相，其中的一个相叫马因藏相。什么叫马因藏相呢？因呢，就是指这个生殖器，就是佛的那个三十二相里面呢，其中有一项就是这个生殖器呢，像马，跟马一样，它是可以缩进去的。那么阿难尊者在佛入灭之后呢，有人说他们听说佛有这个三十二相，可是从来没见过。那阿难尊者就把这个佛的这个衣服掀起来，而且是让女人家看到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个在僧团里面引起大家的攻击，引起大家的这个很大的一个不谅解。是何可耻？诸位，你看看这四个字多严重啊！这是多么羞人的事情，怎么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这个是对佛的尊严的冒犯嘛？我们看看这个阿难尊者怎么来回答这个事情。尔时我思维，若诸女人见佛因藏相者，便自修持女人行，欲得男子身，修行佛相，众福德根。以是故，我是女人，不为无耻而故破戒。那么这样的这个动机当然有他的理由。他这么说，如果让女性呢看到了佛这样的这个因藏相的话呢，那么啊就会对女性觉得说，哎，我们怎么作为女人呢，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体相呢？所以也许会激励这个女性呢来修行佛相呢，种福德之根。所以我不是故意的，我也绝对不是为了要冒犯这个佛的这个尊严。诸位，这件事情呢是非难断啊，因为这个事情他的动机固然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动机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行为就是正确的。就是说你有好的动机，可是有时候你做的事情是没有智慧的，是不恰当的，是不得体的。我们看这个第六个过失啊，我们很难去断这个是非，但是对我们是一个警惕。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可是结果我们做的方式不对的，然后引起别人的不谅解，引起别人的这个责备，那我们就要去承担这个部分。好，所以我想我们看到这个六个这个由大迦叶尊者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指责啊，都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就是说在僧团里边哈，讲话是要如实的，就事论事。就是说如果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那么请你呢自己要做一个这个清楚的交代。也许你没有过失，也许你确实有过失，这个就是佛教的这个原始的这个教团呢、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风格。在佛陀的这个时代哈，经常这些僧团的这个大众啊，大家每天在一起，然后呢非常坦白的来反省自己的过失，甚至于就是说别人对你的这个一种冒犯别人的行为有意见的时候呢，他可以提出来，然后每一个人很虚心的来自我反省。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律藏的话，当然我想在座是在家众哈，我们不太适合看律藏，因为在家众啊，如果要去看出家的这个戒律啊，虽然我们看到近代的太虚大师认为说，如果有一些对佛法有甚深善根的善知识呢，他是可以看的，但是我想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主张大家不要看。为什么？你看了之后就是说，哦，原来在佛的时代，你看对这个出家的这个比丘尼呢有这么多规定，然后一看说，哦，这个人你看不合那个规矩咯，哦，这个人你看，哎呀，离佛那个时代很远了。结果呢你得到什么呢？你只是得到那个毁谤别人的充分资讯， 只是给自己一个造业的因缘嘛，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不看。虽然我研究佛法这么多年，然后这个我相信我对佛法的这个信心那是不会动摇的，我到现在还不看。可是我不看也有麻烦。什么麻烦呢？现在很多不信佛教的人在研究律藏，你知道什么问题吗？那些欧美的学者还有一部分日本的这个学者，他们是对佛教没有信仰的，所以他们没有这种宗教的心理负担，没有这种宗教的这个禁忌，所以他们就深入这个，不是深入，就是说这样的毫无忌讳的这个进去这个律藏里面，然后把很多那个律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佛陀时代很多的这个问题呢通通摊开来谈了。所以现在我没办法，我不去看律藏，可是我变成反而透过这些不信佛教的人他们对律藏的研究去看到有关律藏的讨论，这个是我一个苦恼。但是我们将来要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的建议是这样子，除非你是在研究佛教，就是说在佛陀的时代的佛教史的人，你可能有需要做这样的研究，否则基本的情况下我觉得在家中呢不看出家的戒律呢是一个应该坚持的原则，因为你还没有修到那个地方，你没有修到那个，你看来一定要起毁谤的心的，你一定要比较嘛，对不对？就是说你有这一方面的某一种知识之后，然后你就会自然就哎，根据律藏怎么说，好，马上比较的心就跑出来了。然后这个比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挫折许多做不到的人，然后给自己造业障。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这么一个问题上面来呢，我想先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结论呢。阿难尊者被指责的这六个严重的过失啊，有事实的存在，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些事情是发生的事情，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故意抹黑的，好，也绝对没有任何的这个造谣的成分，但是发生的情境有它的背景，怎么样发生？我们刚讲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不小心踩到佛的这个衣服上面了，正是因为突然刮了一阵风了，那么他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这个不能当作一个严重的过失来责备他。那么对于这个好像这个掀开了佛的这个衣服呢，让女性看到佛的这个男性的特征呢，这个事情我们就没办法去断这个是非了。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教团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形之下呢，显然阿难尊者呢做了一件非常有争议性的事情，至少是这个动作本身引起了教团里面的争议，而这个是我们要大家要借鉴的，大家要从这个地方去自我警惕的，就是我们在一个佛教的团体里面，我们是不是怎么样能够避免一些做一些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引起别人的误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争议，甚至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相互的指责，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注意。那么这个说起来几乎就是一个斗争大会了，但是这整个事件的了解呢，我们不能这么狭隘的去看，不能这样用世俗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这个角度去看。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因缘呢，跟这个修行人的他的这个很深的一种用心呢，我们下一个小时呢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佛只有三步骤，没有比丘尼呢，而且再说呢，这个我觉得我的姨妈想出家，这是一件好事嘛，为什么要阻止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阿难尊者这个回答是很如实的。好，那么这个僧团的一个结集大会呢，是从这个斗争大会开始的，变成一个批倒斗臭啊。那么到底它是一个斗争大会呢，或者另外有含义呢？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呢，我们应该要深思，我们应该要深观，我们要用非常冷静的非常深刻的这个智慧啊去看这个历史的事件。那么见古知今呢，有时候我们对历史呢多一点了解呢，可能呢对我们当今的一些佛教的这个现象 佛教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也会多一点了解。不过还是一句话，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比如说有关历史上呢这些所谓争论的事情啊，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变成枪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要把这些话，把这些历史的事件当作一个是非去谈论。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是在看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面有没有我的一份。如果我走入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是扮演哪个角色？我是阿难尊者呢，我是迦叶尊者呢，或者我就是迦叶？我想这是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否则我们会成为历史事件里面的某一个角色，然后走到现代的时空里面，我们又变成制造是非的人，我们可能又变成制造生团分裂的人，那这就不是我们学习佛法的这个真正的宗旨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个地方，那下个星期我们要继续来讨论，就是有关阿难尊者跟迦叶尊者这些非常重要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呢对我们了解佛教的历史的真相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阿弥陀佛。